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GP 能够看的和急诊能够看的病的疾病谱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这是一个。急诊的话你没有办法说预约到明天再去看 GP， 特别是 GP 的话周末大多数 GP 是不上班，那么周末和节假日的话大多数的时候急诊科会很忙，有一部分疾病的话是可以就是说 GP 来看，那么但是很多的急诊科能够遭遇到的那些病的话一般来说 GP 就没有什么大的那个用处。可另外一个的话呢，很不幸的是很多人滥用了急诊，所以说这个也是占用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资源。那有特别是一些人是经常进出急诊的，在外面买醉啊然后就进急诊，那么这些人进来都意识不清，然后都 category 2， 然后这样的话就占用了很多急诊医生的时间，其实挤占了很多本来可以看其他的病人的时间，那是没办法。还有一个的话，刚才您讲到那个护士还有医生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个人还是有个人不一样的专业态度和专业能力，这也是一个急诊科遇到的很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公立医院的急诊科都担负着教学和带教的任务，那么我们都有参差不齐的那个医生和护士的那个群体，那么很多的是比较年轻的，还有是没有经历过多少临床经验的那些学习护士或者学习医生，那么他们的话相对来说还在学习当中，所以在面对急诊这样一个比较挑战性比较大的专科里面，他们会出现非专业非职业化的一些态度啊，或者说是啊一些行为，使得造成病人的一种误解，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低年资医生和低年资护士开始的，所以说您每个个体遭遇到的各样的经历和情况，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觉得，如果碰到不专业的护士或者不专业的医生，有时候他们并不是不专业，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焦虑，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特别是在人在繁忙的时候，就会忘记掉很多本来应该有的正常的 interaction。这我们作为急诊医生和护士，我们在平时 training 的时候，关于 human factor 和 human defects 这些问题，我们都是能够意识到的，也是通过多年的慢慢的工作和临床经验当中慢慢积累起来，怎么样有效的和护士患者沟通，怎么样有效的能够进行处理一些比较疑难和繁难的问题。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是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确定到同样的水平。那么同质化是一个急诊科一直，不光是急诊科，就是所有公立医院一直有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怎样让新的人慢慢熟悉他的环境，然后变成一个老的人。所以说可能我们的患者会进了急诊科之后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懂都不懂，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还能看病。其实你并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是急诊科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在一种非常急切的一种环境当中运作，所有的人的 mind 都是 type 1 thinking 不是 type 2 thinking， 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我现在在做全科医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在做全科的时候，我可以大量的使用 type 2 thinking， 我可以对病人的态度很好，我可以非常有能够组织好我自己怎么样去跟病人交流和沟通。当然我的 type 1 thinking 的这些 training 的那些 skill 也是很有好处，在碰到急的时候我会不是很急，但是我们不可能说要求每一个人在刚刚开始进入临床的时候都能够达到这个 skill， 这是一个。当然我刚才我觉得 Marina 可能就遭遇了这样一些情况，特别是像 Westmead 这样大的教学医院的话，他们有很多的人是会是这样子的，只能说非常抱歉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说你的感受会不会很好。
陈医生，我们在想就是有没有哪些就医的替代方案，估计我们今天不少的嘉宾都想了解，比如说 urgent care clinic 24小时药房，还有没有什么什么 health direct 的这种热线，我们可以不是说特别要命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案。
我像刚才说的那个 app 那个事情，其实我们急诊科很早就有那个 New South Wales Health 就 website， 就是每个医院的公立医院的急诊科的等待人数都在那个 website 上面，那个 website 不是很 accurate， 不是很 accurate。 它为什么不 accurate 呢？因为 怎么说呢，永远跟不上这个变化的节奏。急诊的问题就是在于它是 high dynamic， 它可能在这一分钟是整个病房都整个急诊室都是空的，你随时进来
的
时候正好被看到，你运气好的话正好看到了，然后你到了下一分钟的话整个急诊室马上就满掉了。所以说这个的话，所以你的预计时间是不确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预约一下我等六个小时，这个不是急诊的工作方式，因为没有办法，急诊作为 emergency care， 他没有办法说哦，你来预约一下我，你的急诊可以，急诊是无法预约的事情，这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你看 GP 你是可以预约的，我明天要去做体检，我明天要抽个血，但是你说你今天晚上肚子疼了，你今天晚上突然胸痛了，你都不知道胸痛到底是不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还是或者是刚才像那个 Marina 说的，他是那个心悸啊 palpitation， 而且发高烧，那么就是要考虑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我说的是心包炎啊，或者心肌炎啊，或者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可大可小，因为急诊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可大可小，同样一个 presentation， 同样一些 symptom，同样的一些症状和体征，它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诊断，可以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可以看到的一个，所以媒体可以做很多的文章就是这样，因为有过媒体可以说哦，这个人来看感冒，结果死在了急诊科，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后面的那个 behind the story behind it 是这个人爆发性的病毒性心肌炎，他突然之间就 crash 了，然后就 cardiac arrest。然后这个感冒啊是病毒啊，有些时候是一个病毒啊，但是病毒就可以死人的，所以说这个结果可以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 predict， 这个 unpredictable 是急诊最大的 feature。 所以说这个的话，除非我们人类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 predict， 所以任何东西都是 unpredictable， 这是一个没办法避免的一个现象吧。我作为一个在那个急诊科的另一方的一工作过的这个人，我能够深切的体会到这个 unpredictability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它。我可以讲一个 extreme 的 case， 我在做 junior doctor， 我在第二年的 resident 的时候，我曾经在 North Shore ED 工作过 ，North Shore Hospital 的急诊科工作过。我的第一个晚上在 North Shore 急诊科工作，我一共看了三个病人，然后从2点钟开始一直到4点钟，整个科是空的，没有一个病人，整个科是空的。这是2010年的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觉得，我刚从纽卡斯调回悉尼，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跟我的 registrar 说，我说 North Shore 的急诊科是这么空的吗？
就是很淡季，是不是？年轻人你想多了。
但是想多了，因为从4点钟以后一直到7点钟，突然之间来了30个病人，4辆救护车马上就满了。然后我那天是第一天上夜班，在 North Shore Hospital 上夜班，我那天本来应该8点钟下班的，我一直到9点半才交班。所以其实这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一个情况。在急诊工作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班，因为这个的话你不知道 next minute 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你运气好的话，你 lucky 你正好上班那下班，对吧？
我刚刚想说陈医生那个是新手保护期吧，结果新手保护期就是
我只能用麻将术语来说，新手的手气比较硬。其实我们以前也在医院待过，就特别忌讳的一句话，一个医生说，哎呦，今天晚上我急诊肯定很清静，不用熬大夜。但凡说了这句话，马上后面就会蜂拥而至哈。就很多急诊医生他很忌讳这句话。
我们这边最忌讳的是 Q word， 所以每个人如果说 Q 这个词 quiet， 那你就完蛋了。如果我的哪个住院医生或者 registrar 跟我说，tonight is so quiet， I said Shut up！
哦，其实，在西方这边也有忌讳的这个话，
对，忌讳这个情况。
哦，在国内的医院里面，只要说啊，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清闲睡个觉，
你只有等到交班交掉了，下班走人了，你才会觉得哦，今天晚上挺轻松的，就这样。
我最好的朋友在国内是护士，他说他们是不能吃什么火龙果啊，就是那种火的旺的那种东西哦，不能吃旺旺雪饼，就反正带旺的都不整个。科室都不能见到，要不然的话那天那个班就真的是都会很夸张。不知道澳洲有没有，
我们看到 Marina 的小手手是举起来了
啊。我对有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陈医生，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急诊的时候我们是分 category 的，就是有急的和可以放在后面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区分法，然后我们以后也可以知道我们会比较排在前面还是后面。
好的，这个问题的话，说明你没有还没有听，
没有听我们之前
的
节目。我是想说，我要把链接一定要再次发给你。
这个是可以做一个节目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但是上次我们做过这个节目，可以交给你。
我们这个问题就留着，我们就让陈医生休息一下。所以 Marina， 我一定要待会儿我们完了以后把这个采访详细的给到你，五级分诊治啊，陈医生，我没有记错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可以听一听是怎么来的。那何阳的手已经举起来了，我们请何阳来提问。
我这个这老毛病又犯了，又得打激素。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说咱们这个澳大利亚本身它的人口数量也没那么多，病人也还是有限，对吧？然后呢，你看结合中国的这个医院，它人满为患，但是呢它也没有等这么长时间。那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公校这个绩效这个奖励政策，是不是可以部分的借鉴一些这大量大人口的这种国家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制度，就是你的医生的这个收入奖励奖金直接和你的病人的看的病人数量挂钩，就是你的有绩效，有基本工资，有绩效，有奖金啊，有出勤率，这整整还有一个病人反馈，包括不光是医生，护士啊，什么分诊啊，各个科的都可以做到这样。会不会就把这个效率看病的人数啊都根据我的收入有关了，我就看得快了，或者我看的就积极了，然后把这个效率能提高，那排队人数慢慢就会减少。陈刚老师，这陈刚医生会不会有没有帮助呢？还是说这种系统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医疗系统，要改革的话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呢？
如果能够做的话，这么简单的话，那肯定就早就做了。那因为我可以这样跟你说，一个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一个病人身上花20个小时和一个病人身上花2分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病人的数量并不代表你的质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每个病人所需要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ICU 的病人如果进来的话，他是完全是 fully septic， 然后是各种 multiple comorbidity， 他是濒死的，你必须要抢救，你可能在他的身上你要插中央管，插动脉管，插气管插管，然后上各种各样的呼吸机，你可以在这个病人身上花5个小时的时间。而同样一个病人如果进来，哦，今天我有点感冒头痛，你给我开张请假条，2分钟的事情，你可以看 GP， 也不一定要看急诊。所以这样就我最快的病人可以就是30秒就解决掉了，我拜拜了，我就说你要你的头痛你去看 GP 吧，因为我知道你这个什么病，就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吧，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你说我能够看多少个病人，并不代表你这个医生能够，你医生是不是效率很高或不高，这不是一个概念。特别是专科医生，如果说因为急诊也是分等级的，如果是 consultant 的话，他们是最高年资的医生，那他们基本上是不看病人的，因为他们是看着整个 department 的那个 overseeing， 他是 team leader， 他 medical team leader， 那他没有办法拖出来看多少个病人，他大多数时间要 supervise junior doctor， 他要带教，他要做临床的那些 auditing。这些工作的话不是按照病人数量能够解决的，特别是急诊，他的那个病人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一个心脏同样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我来做个比喻吧，在我们 Concord Hospital， 如果是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到我们 Concord Hospital， 你可以在15分钟进急诊科出急诊科，我最快的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10分钟之内心脏内科就收去了，然后就直接到楼上去做那个心导管，因为什么，心电图一拉出来就知道这个是 STI 那个STEMI 是 ST 那个 segment elevation。 作为一个医生，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各种各样的阿吉巴吉的那些东西，我不要跟那个专科的那个人怎么样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你的病人，你自己收去吧，你马上去做心导管。所以说最快的话5分钟我就解决这个 cardiac 那个 heart attack 的病人，但是我可以同样一个 heart attack 的病人，我在这里我在急诊科待4到5个小时也有可能，因为他是 non-STEMI， 他可能不是那么紧急，我要给他上各种各样的药，给他把他处理掉，然后跟心脏内科的这个要讨论，然后要做各种各样进一步的检查，然后还要甚至可能还要同时要被 junior doctor 拉去，然后去看另外一个病人，然后这时候又有一个 resus 来了，我又要去把这个 resus 的病人去解决掉。所以说这个同样一个病人可以在同样的 spectrum， 你说都是 cardiac 那个的病人，都是那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都是急性心肌梗死，或者说病人的那个完全的那个等待时间和就诊时间、就诊体验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unpredictability。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